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芒。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跟着主耶稣走啊，就挺热闹的啊，有点跟不上的味道是吧？
我是有这种感觉。
跟不上先隔岸观火也可以啊。
怎么讲隔岸观火？
先在旁边看看，先明白明白也可以啊，对吧？
我们现在这样做节目算不算隔岸观火呢？
那当然算隔岸观火。
对呀、啊，
你就是讲一讲，还不见得真的走到那个地步。
这属于作为法利赛人，然后坐而论道，属于
很多人认为说，我要传福音呢，比如说我如果不是一个圣洁的人，我传福音就没有能力。我也不应该去提说神对人有关圣洁方面的要求，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完全做到嘛。也就是说，我只能传什么样的道呢？只能传我自己确实经历过的。哎，其实这种说法稍微有点问题，因为我们的圣洁是耶稣基督。啊，我们的能力是耶稣基督，我们的公义也是他。
哎，这个问题倒是确实有，经常会有人碰到，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啊，什么他会觉得自己的水平不够啊，能力不够啊，觉得自己的可能灵命上，讲得好听一点，灵命上不太够啊，会往往有这些担心的想法。
对呀、啊。这就是好像这个，哎，但这个例子不是很属灵了啊，
不是很属灵。
人家可以卖一个很好的东西给你啊，他自己不见得多会用，他只会用些基本，对不对？你要买一部跑车，那个卖跑车的人他不见得是赛车选手啊。
那当然，
对不对？说不定你的技术还比他好，可是你主要在看的是那个车子，你坐进这个车子里以后，那你就跑得快了。我的技术不好，我上帝虽然给我一部超级跑车，我开不好，哎，不见得我不能做一个推销跑车的人了、啊。
你推销这辆跑车，你并不需要对这个跑车性能非常非常了解。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说，你如果会用的话，只要你技术好，这个车肯定比什么车都好。这是我们在传耶稣基督，对不对？你说我水平不够，我正是因为水平不够才信耶稣。那我这个水平不够的基督徒加上主耶稣，你别看开起来像个老爷车，你要是水平够的话，你就当跑车开啊，是吧？
这例子还是比较形象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别生气就好了吧，传福音当成买车，这不是特别妥当，但基本上是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就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我们在和人家传的福音呢、啊，是在乎神的信实，是在乎这个福音是真的啊，那并不在乎说好像我讲到马太啊这么多的讲究在里边呢、啊，哎，我自己都每一点都做到了，不是这样子。
对，
你虽然自己还没有做到呢，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应该把它摆在一个相当急迫相当短期的目标啊。如果弟兄姐妹觉得说，哎呀，这些东西我自己还根本还跟不上了，这个跟随主走到第九章我真的是要落了队了啊，别急，就算你落了队先听听。那我们今天要往下讲了，听众朋友都很高兴，我们终于要往下讲了。
我问你往下讲，我看了就觉得有，怎么说，我这感觉怎么又得治病了，你看。
没，这个就不能这么看了啊，就往下呢，我们先看见有两个案例，
对，
或者两个病例，怎么说都可以啊，完全是可以用在这事儿上的，来求耶稣治，或者说得到了耶稣的医治。开头的时候他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然后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啊，这就证实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耶稣去，我们只是跟着他去而已。
对对，
不是门徒在治病，而是耶稣在治病。 然后去的时候又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衣裳的穗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好了，这是这两个案例在几乎是一起发生。如果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两个案例，我现在又来了啊，如果我们只是念到马太被招啊，耶稣和税吏和罪人吃饭，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他，就停在这个地方，那前面已经行了很多神迹了，我请问你底下可能会记载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主耶稣会行什么样的神迹或者说什么样的话。
底下我觉得他就应该去，比如说到十章的话，他就招这些门徒都一起出去治病赶鬼，都一起去传福音啊，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您这个建议倒是挺不错的，因为基本上你先在山上听师父讲道，对不对？听了三章以后下山看师父治病啊。
对啊，现在听得差不多了，看也看得差不多了，
他把
人生基本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这个秩序是很对的啊，真的真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秩序。
嗯嗯，
只是在打发门徒出去之前呢、啊，还有没有什么未了的事、重要的事或者了不得的神迹需要行的，还没有行的，那就可能摆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最后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章后面的这几个案例、哎、实际上比前面讲的还更重要一点。
嗯呀，没错，
可以这样说对吧？
对，所以我就不同意你说哎又来治病了，这就
对啊，我就看到又来治病，反正这是耶稣基督碰过的摸过，当然肯定好了，这没问题。
对啊，因为我们前面说过了，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时间说，对不对？他下了山，有长大麻风的，有瘫痪的，有热病的，还有被鬼附的啊，
对，
这些通通被主治好了。然后主耶稣平静了风海，主耶稣呼召了税吏，主耶稣把鬼赶出去。
对，
主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要跟随我的话呢，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最好立定了心意来跟从我。
嗯，对。
那这时候还有什么事还没做？在他把门徒打发出去之前还有什么事？
那么我就来看看这个案例，就是说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义呢？
哦，那肯定是有的。先从18节头一句话开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说什么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上一周刚查过的，他不但跟税吏和罪人吃饭，他告诉他们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他就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
嗯，对。
他还把自己比成医生，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嗯，对。
这是讲到人与人之间，对不对？然后约翰的门徒又来见他，说你为什么不进食呢？讲到人与神之间，一个跟随主的人他在神面前的服侍是什么。
嗯，对。
正讲着的时候呢，正说这话的时候，有人来求耶稣了。
对，
因为这一切的事情呢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讲这些话的时候来求他，耶稣就必须要显出他与法利赛人与旧约与那个旧皮带旧衣服甚至与施洗约翰这个旧约最后的先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他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东西。
所以接下去就是来显示一下他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东西，
而且他必须是非常非常特别。那特别到什么地步呢？因为在这两个案例里边呢、啊、简单的说，不卖关子的说呢，两件事情，一个是生命的消耗，
嗯，对，
一个是生命的失丧。
那、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已经死了，一个一直在这患了12年的血漏。
哎，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正在死。已经死的是失丧的生命，正在死的呢是耗费、消耗他的生命，拼命的往外漏。漏到最后也是死路一条，或者说一个死得很快，一个死得很慢。
波顿，这是不是能解释一下这血漏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这个可能是这个女人就好像她不断的在惊奇里边。
嗯嗯，
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对，估计、
啊、因为你一天能够造多少血，你的血不断的流出去。
嗯嗯，
这怎么办呢？一流流了12年。
那非常非常痛苦，这是非常非常痛苦。
那和前面那个女孩子，是管会堂的女儿，刚才死了，这总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事情。小孩活得好好的，他不会突然死了嘛？
哎，他这也没交代是什么原因。
对， 但这两个女子啊，一个年纪轻，一个年纪大，她们的年龄、身份可能不一样，生活环境也不一样，可是她们人生的方向却是一样的。而这个方向呢，简单的说就是死亡嘛。死亡是与生命相对的，死亡把你的生命夺走了，这个话我们都会讲。它或者是快快的夺，或者是慢慢的夺。你主耶稣在前面讲这些话啊，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你讲的好像都很对。你是医生，你来治病，你来招义人啊，你呢又是新酒新皮带新布新规矩，还是我们的新郎，哎，这一切都是白讲。如果你来不能把人生终极的问题解决掉，那个就是死亡。
嗯，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时候说了这么多了，你就拿来出来试试看，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对，或者说你说了这么多，它落实到老百姓的身上，黑猫白猫怎么样？得抓到老鼠的才是好猫嘛？
哎，对呀、啊，
你可以有种种，你可以有种种的救世主，有种种的医生，但是直到这个医生能够把哪个病治好，才算是大医生啊？死亡嘛？
嗯，对的，
对不对？
对的。
所以你说这两个案例就不是治病啊，这两个案例其实是治死亡。
哎，你这样涉及到的对，比如说我们在平常可以看到，比如一些巫师啊，或者一些其他新偶像人、啊他们可能也能治病，对不对？
很多人都可以治病，
对，他们
治病的人特别多、啊。
当然，你中医可以治病，西医也可以治病，还有什么藏医啦，现在还据说什么南美的什么森林里面一个草药也都可以治病。那么，真正谁能够治死亡？我想这是才是真正的，
就是
这个。我真正的主，真正的救主，这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说一本书是死书，那不是好话了啊！说你读书的方法是读死书，也不是好话。
嗯，
可是这世界上有一本专门讲死亡的书，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你指的是哪一本书？
其实就是圣经。
圣经讲的是生命的书，你这一绕关子，我就不敢说下了去，你知道吧？
哎，我就念几句给你听嘛。
嗯，
圣经翻到一半，诗篇后面有传道书。传道书里面就是专门对这个死亡这个问题啊，有很深很深的观察。
嗯，对对对，我想
传道书是谁写的呢？是从前以色列的智慧王，叫做所罗门王。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传道书呢？他一开头啊，他就把他写这个书的目的讲出来了。他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从神那里得了大知识大智慧，他决定用这个智慧来观察人生。观察人生的什么呢？他讲的挺好啊。
嗯，
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一个人只能活一次，是不是？
对。
那你活着的时候呢，你当行何事为美。他不是说你当行何事为对，他甚至也不是说当行何事为义，
嗯，对，
他是说当行何事为美。我能够看到这个地步，
就跟这个对啊，还有什么真啊，这个事情是不是？
这你可以说是他
有什么区别？他专门
你就看出他的智慧来了。
对对，
因为你要讲到这一类的事情啊，他就不只是一个是非对错定义的问题。这所谓美呢，就是到了最后。你自己到底怎么判断？那个判断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创世纪第一章，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在每一天结束他创造的时候，他一定会看一看，看看那神看光是
好
的。
对对，就很简单的一个字，但是确实
那个好字虽然很简单，里面学问可太大了。
对
啊，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什么是好的，因为我们不是神。可是的确，神给我们一个权柄。他还给我们一个能力，能够知道这事情怎么讲啊，美不美？所谓美，就是说没有遗憾，这样呢，就好像对了号了，这就是了，就合上了。不会，当我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还在问问题，说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做了以后又怎么样了？你不再问这个问题了，这个叫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的美的话，我们往往觉得就是说我都不敢再用后面那就比如说真善美这个字给用的我都不敢用了。
是啊，它这一个字其实就所谓的真善一定包含在里面。
对，美善是包含
真不善它是不美的。
对
你就知道他的智慧，他讲话是非常非常准确啊！我不是看形和事为对，或者甚至形和事为有价值，是不是？你看这个共产主义，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出在哪里啊？
蒙哥，你说，我现在不知道你在指什么。
你讲道理，他很多地方都听起来很有道理的。
对啊，他这个理想非常的好啊。
哎，各取所需。
对啊，各尽所能。
是啊。你说你行出来的时候呢，怎么样啊？你还需要有阶级斗争啊，而且你不断的还没有达到那个境地，你只是不断的向那个乌托邦的理想去进行。进行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已经耗尽你一切的力气。
对啊，而且所谓共产主义最大问题，它就是想在地上建立一种所谓的天国。那么你要建立这种天国，我觉得到一定程度，它就使用一种暴力的手段来这种强制进行，到最后反而是走向了它的所理想的对立面。
哎，对啊，因为你己农既然必须带血的话呢，那你就得决定了。你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比较重要，还是现在比较重要？你如果带着暴力，带着阶级斗争，那我请问你，用所罗门的话，这个事儿还美不美啊？
肯定不美。
不美。你想着很美啊，在天下一生，当你行出来的时候，美不美了？不美。
对。
所以他说，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啊，这里边还有很多可以讲，但是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个地方啊。再往下去读啊，他每一章就是从各种的角度来观察人生。然而当他对人生有一个很详细的观察之后，他总是用一件事情来评断，你知道是哪一件事情吗？
我对传道书印象最深，他都是反正是用虚空一个字。
为什么他会说虚空？什么事情使得他说这是虚空？
因为这不过是你自己人生的一种表象，对他来说你没有真正的触摸到这个本质的东西。
为什么他会让你引到这样的结论，说他没有触到真正本质的东西？那什么才是本质的东西？
那这就是自在永在的那个神才是我们的真正的本质。
哎，这就对了。你看那个，你说自在永在的那个特色，跟我们今天对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就很明显了。那一个区别就是所罗门观察一切问题的中心。所罗门呢，他挺聪明的，他看人生，其实他只要看到一点。当他达到那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说了，你就会看见他把他前面所得一切的美善的结论统统给你否定掉。他说这也是虚空，这也是捕风。
对。
你知道看到什么事情吗？
看到死亡的时候。
对，
总算悟过来了。
他每一章每一章从各种的角度讲各样的人生，讲着讲着看着正好呢，突然他出来一句话，又死了。又死了。对不对？那个死字一出来啊，他就说了，也是虚空。也是捕风，有什么益处呢？这里面有很多出名的话讲到死亡。
对，
比如说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并且呢，虽然你无权留住，无权掌管，可是这场征战又无人能免。这是不一样的事情，你很多事情不在你的手里边，你可以不去管它。
对。
美国人要投票选总统，你可以不选，你只要兢兢业业在这个社会上呢，好好的去做工，大致不会出问题。
哎，我不是蒙哥啊，他还没到投总统的时候是吧？你这个
还早了，十一月才选。
我不是蒙哥，现在是投共和党还是投民主党？
美国普遍大众，除非他已经有一种党派的思想，我一定是投这一党，投那一党。但是这个稍微上了年纪的人多半现在都是在讲说，我只是投一个 less evil， 就通通不及格。
你真的是矮子里面选长子是吧？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嘛。这其实是对的。你说选总统的这个都是人，你能够选出什么宝贝来？
对，
对不对？但你可以选择不要去选他，因为你不选他，你日子照样过。这个征战你可以免掉，这个选总统的征战你可以免掉。因为我无力去决定，我就算我有一票，我仍然无力啊！这个当然讲的好像鼓励人家不投票，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讲的好听啊，说你这一票是很神圣的一票，要是大家都不投，岂不完了？可是你去投投看，你投都不见得能选上，是吧？
对，
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事情嘛？啊，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就好像无人有权利决定谁是美国总统一样，他不在你一个人的决定上面。你喜欢这个总统，你也不可能把他留住。 但是呢，这个总统的征战你可不可以免？你可以不去选他，哎，有足够的人会去选他的，你放心好。人生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这样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没办法，你虽然无权把生命留住，也无权掌管死期，但是这场征战呢，你却免不了，你一定要面对它。
对啊，在美国我们就讲有三个不可避免，一个 birth， 一个 tax， 一个 death。
在押韵
birth，
一个生啊，
一个死，一个 tax， 一个 tax，
税，要缴税的税啊。
对啊，
还有一个就是真正的死啊。
对
啊，但所罗门这个这么聪明的人，他看人生的事情呢，看着看着看着，他看到一个过不去的一个黑墙。那个黑墙就否定前面所有的一切，尽管他最后得了一个结论，他说虽然如此，你仍然应当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这一切事情出于神。
对，
神在时刻鉴察我们。
我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他就讲的这些都是很虚空，比如说你到死亡以后变成一种黑暗，他好像说我们没有提到，比如说在死以后的那种，比如说得到永生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哎，这个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他已经说了，他是要用智慧来查明，他不是要用启示，也不是要用信心来查明。
嗯嗯，
有的事情你可以用智慧去查，查查查查到一个地步，你就停在那里了。有的事情呢，你却可以用启示来越过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可以判定神到底有没有把这个启示给我们。如果神把这个启示给我们，神已经替我们解决了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用信心去接受这个启示，不再用人的智慧来看了。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用智慧本身，你就没有办法参透这个死亡这个黑门。
那当然了，这是实话实说嘛，对不对？就常常就有人讲，理智第一要务就是要认识理智的极限。
嗯嗯，
这是今天很多中国人在信主的路上走不通的一个死胡同。圣经已经明讲了，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的智慧能够高过所罗门。
嗯，
所罗门没有把他的智慧拿来发明原子弹，发明相对论，所罗门把他的智慧拿来观察人生，而且替你写得好好的，你越不过他所说的话了。
对对对，
当他这样看的时候，当他以死亡来鉴察人生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这个太虚空了，这个那这样讲还有什么意思？哎，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听众朋友，你得问问自己，到底有什么意思？你现在来到美国了，是不是？
对，
别人都羡慕你，你以前所想的东西，可能你都拿到了，或者你在这个路上，或者已经快要拿到了。但是我请问你，到底有什么意思？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东西？
嗯，对，
你不晓得。为什么不晓得？那是因为什么东西挡在你前面呢？你有一个必去的终点。
对对，这个死亡是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在那。
对的，所罗门就讲了，那人虽然活千年再活千年，却不享福。什么事情来判定享福不享福呢？他接着说，众人岂不都归到一个地方去？
迟早还是要去的，就是说。
对，你觉得你在享福，但是这个福想着想着就想到死亡里面去。
对，
那到底是什么？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凡是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人呢，圣经把它叫做愚昧人。
对，
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心上人，对不对？谈恋爱的时候有心上人。
心上
人，那心上人一旦变成你的妻子，他就不是心上人了。然后你心上所想的，你就变成一些心上事，整天在那想这个想那个。有一件事你不能不上心。什么事情呢？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你可以说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他来的时候你就非得面对他不行。
嗯，而且他来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到来的，
非常突然的到来。
对，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上，
往往你没有任何准备他就来了。
啊，我们前不久他稍微讲过这个事情，圣经形容人怎么形容，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说，我们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句话很长啊。
嗯嗯，对
啊。可是他形容的真是入木三分，你不服气你也得服气。神下了判语，什么是人？他是一生，你只能活一生。你在这一生里面有一个最终极的惧怕是什么？死。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对不对？我前两周小贝发表他的这个 竞争美国总统的政见。
对啊，我听到的。
哎，医疗问题为什么要有医疗啊？为什么？
我一直死亡，
因为怕死嘛。
我一听你们在这讨论的政见，我就知道想到一句话，你知道吗？
什么话？
叫做屁股决定脑袋。
哦，屁股决定脑袋。
我一听，比如说小贝在这说，哎呀，当老师很辛苦啊，教育怎么怎么不好啊。
嗯，
哎。他背后肯定有某个人，他的家人或者什么，是不是跟老师有关系？
哦，哎，这种秘密不能透露的。
哎，对啊，我没透露秘密啊，我没说谁啊，
这是隐私。
这我是从这分析出来。那么，蒙哥在那讲，哎呀，当医生很辛苦啊。
嗯，
你觉得都我不透露了，反正听众自己去猜猜看。
这背后真的都有原因。你为什么会有医疗？有医疗保健？我们认为说，圣经讲的话说怕死啊，就是一个感情上的事情。一个感觉上的事情，对死亡有一种惧怕的心态，这个叫做怕死。不是，圣经不是这么讲的，是因怕死而为奴仆。你为什么事情效力？那个为那件事情效力的最后的原因，那个叫做怕。
哎，这个说法你一分析是好像还有点新鲜的说法。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怕死，那么就逃避死。你现在是因为怕死而成为死的奴仆。
对啊，你为了避免死亡嘛。
嗯，对，
所以你有整个的医药保健。
对，
你为了要延迟死亡，所以你有农业，你有经济。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世界要是把死亡拿掉，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这以前好像我们讲过，都是这个饿不死，打不死，病不死，老不死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晒太阳就可以活。
嗯，
那这个世界早就不知道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去了。
对，
谁还竞选美国总统啊？对吧？
对，
你知道这个迪士尼啊，他最早开始画白雪公主的时候啊，大家对这东西是新鲜极了。觉得哎呀，这个动画片就是专门给小孩看，这是最健康的，对吧？
对，
跟你现在你再看看动画片里面的暴力色情。那比这个真正的电影里边呢，那是一点都不差，尤其是暴力。
对的，对的。
他们说你小孩，你小心啊，光不要光给小孩看这种动画片了。你看那个《猫捉老鼠》里面，那是从早打到晚呐、
啊。对呀、
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可以这样从早打到晚？因为不会死嘛。
哎，那就是卡通人物是打打打打又活过来，打打打又活过来了。
对啊，我们认为人要是不会死的话，这个世界就和平了。你从这个动画片看看就知道。
嗯，
你越是不会死，那打的才过瘾呢、啊，对不对？
嗯哼，对对。
死亡这件事情对人生的这个影响实在是非常非常大。如果我们不会死，如果我们肉身会死，这个事情解决了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完全走了另外一个样子。
对的，对的。所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人生或者在这世界上的生活都是在死亡的恐惧之下、阴影之下。
对，这个叫做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对，这样理解。
你每一口呼吸，每喝一口水，每吃一顿饭，都是为了什么？终极目的在背后替你决定。那个屁股决定脑袋的事儿，其实都是什么？
实际上，你现在看过来说，我们比一般来说，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好多的哲学啊，好多的这个宗教啊，都是由于他对死亡的这种思考而产生的。
没错，
对吧？你我们上次老早就提过，是所谓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像海德格尔，他提到存在主义，他就把人生限定在你出生的时候，你不是由你自己选择而来到、被抛到这个世界上，
是
死亡的时候。你是一道无底的深洞，你面对它，它随时会吞噬你。
是。
那么你必须在这生跟死之间来建立一种你人生自己的一种那种意义，或者是那种荒谬感。从这荒谬感里面，你看看怎么来生存。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荒谬。这个建议比什么都荒谬，因为你既然已经看见人是从生到死，你实际上应该是非常诚实的向所罗门下一个定义。
对，
这都是虚空，这都是空。
对，你是如果是局限的，现在我们看到就，如果是局限在这生跟死之间，我们实际上是。就是一种虚空，就是一种无毫无意义荒谬的人生。
我们不需要一个哲学家来把这个本来荒谬的事情替你重新定义一下，好像你们还有什么事情
解释，好像说出一些新的道理，实际上什么也没说，
是、啊、什么都没说，让大家跟他白忙了一场。你看所罗门所讲的多么清楚。啊、
你说的白忙就是啊，我那个书啊特别难懂，你知道吗？我花了6个月才把那本他存在于时间给看了一半。
那你完全浪费了那6个月。
但是我不看到，我可能没有那么诚心的接受这主， 这个基督徒的这个
所罗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哎，世人所遭遇的，兽就是动物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怎么讲呢？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嘛。
嗯嗯，
人不能强于兽，都是什么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因为这个事实，所以人生是虚空的。这件事情你得面对啊。
嗯嗯，对，
对不对？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这都是所罗门用他的智慧所做的简单的、直接的观察，并不是哲学家写成什么深奥的话。
对，
大家都知道这事儿。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是一宗大祸患啊！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三千年以前所罗门替你写的好好的，你千万不要把脸转开啊！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一定面对这个事情的真相。
嗯，
很多中国人很愚昧，当他听见这样的说法，他就说：“哎，这太消极了。”
对呀，
所以我不要这样去想，我不要这样去看。你是个懦夫，你不是个聪明人呢、啊。
所以好多人读传道书，他看到一种比较消极，特别消极那些东西。
这个所谓消极积极啊，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事情的真相。圣经是让我们面对事情的真相。如果这个事情的真相本身它有它一定的，就是说虚空性，没有办法克服的虚空性，那你仍然需要面对它，你仍然需要面对着它，来从神那里看看，神除了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认识这件事情之外，还有没有再给我们什么出路，对不对？
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老实说。
对呀，这个叫做信心。你不要说看见这个事情，哎呀，这个太消极了，所以我不要这样想。你坐在火车上，火车前面的桥已经断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你说哎，这个太消极了，我不要这样想。你积极一点去，你去。圣经已经讲了，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死既然是众人的结局，你最好还当你活着的时候了，就把它放在心上。
对，
那讲了这么多，绕回来到主耶稣所做的这两件事情，这两个案例啊，两个女子，一个是快快的死，一个是慢慢的死，一个生命突然就被夺走了，一个呢生命在那里慢慢的漏，慢慢的流，你说哪一个更好，或者哪一个更不好？
嗯，肯定是突然的死更好一点嘛。
是吧？但是我们都在哪一个里边呢？我们
都在死亡的里
面。其实这两个都在我们里面。今天大家健康情形挺好，在美国生活也不错，对不对？现在有家有孩子有车子有房子有工作。你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时候，你往心里面看看，哎，以前那个老传道人就跟我讲，他说我现在已经快八十了，我怎么觉得我里面还是二十五岁呢？他这个是稍微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你并不觉得自己里面的那个人呐、啊在急速的衰老下去，没有，只是呢你里面这个人不得不面对人生的虚空。
嗯，对，
你人应该是越长越有智慧，越长越有见识，越过越充实，可是我们怎么会当里面的人慢慢懂的事情也多的时候，阅历也多的时候，却突然要面对死亡，而且你会发现你前面在拼命的转啊，后面拼命的漏，谁在帮你漏你的生命呢？死亡。
对，
他挖了个大窟窿，你补不起来的。
对呀、啊，所以说你说我们人都不长记性，是不是？你就从智慧角度，我们讲一讲智慧跟知识吧。
嗯，
所罗门那个时候跟佛祖哪个更早一点？我们感觉的。
哦，那当然是所罗门早了。
还是所罗门早是吧？
对，所罗门是公元前一千年。
对，佛祖好像是公元前六百年左右。
差不多，哎，这个佛祖啊，孔老夫子啊，这些人差不多都那时候。
是啊、苏格拉底啊，都差不多在那个时候。
对对，旧约写完的时候差不多。
对，但是我们现在好多人还在觉得这个佛祖他这个充满着许多的智慧，他因为他讲的是人生都苦嘛，四大皆空嘛，他们也是想。摆脱这个死亡的阴影嘛？
对。
那么好多人现在还在追求那种东西，但是实际上从佛经里面或者佛祖的教导里面，我们并没有给我们一条路，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
哎，或者说他给你一个假的答案，因为圣经很诚实，所罗门他就讲了， 他说论吃喝享福谁能胜过我呢？
嗯嗯，
人生所要一切的东西他通通都有，人生最伤心的事他也都经历过。
对
啊，他完全晓得人生是怎么样，要不然他写不出这个传道书来。
嗯，
只是当他写出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他仍然非常诚实地告诉你，不错，人生是虚空的，人生是痛苦的，而且呢他一点都没往上加，他不像这个存在主义的大师，他也不像佛祖。
对，
当他把这个虚空面呈现给你的时候，又自己再去想了一个办法，好像可以告诉你怎么样逃避人生的苦一样，那是完全是骗局的。
对对，
他哪串不是存心要骗人，他存心要帮人，那你跟着他去呢，你也是把他变成骗子。
对，所以我提到这两个，一个佛祖啊或者存在主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在3000多年前比他们早得多的时候，所罗门已经把这一切都说得很清楚了。
对，他不但说得清楚，他告诉你说是没有答案的。
哎，对，然后主已经把这个救赎的路给我们预备在那里了。
对，
但是为什么人在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却不愿意接受这个救主，所以人就不长记性，我讲的是。
所以这么说，人不长记性。
对啊，
别人为什么不接受救主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自己得决定啊。
嗯，
你自己得决定啊。你说所罗门看着这个人生的虚空面，他用了一切的办法，用他一生来做种种的实验，做到最后因为死亡这关越不过去，他的智慧没办法看过死亡，他说身后有什么事情啊，没有人知道，神的作为人查不透，无论人花多少力气也都查不透。他又说，虽然如此呢，你应当怎么样啊，敬畏神，远离恶事，遵守他的诫命。他说你幼年的日子，你可以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里所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换句话说，他把人生的整个的虚空面啊摊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说，如果有答案的话，这个答案一定从哪里来啊，
就从神那儿来。
没错，这个就是他里边在这个看起来所谓非常非常消极的一篇传道书里面最积极的一个答案。他告诉我们，你们我们通通要等候神，神那里要是有动作，只神要是把这个问题替我们解决，我们就解决了，我们的一生就有价值了。
嗯，对。
但是直到那件事情发生以前呢，没有用处。你无论花多少力气，想多少办法，无论是在他以前的人，以后的人，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众人都归到一个地方。
所以说，人生的虚空就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这个凸显出来了。
那你非得在这个事情上稍微下点功夫去想一想。要不然你就不晓得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九章到了18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来了两个案例，这两个案例这么重要。因为你看的好像是很理所当然，既然是碰到耶稣嘛，那什么病都治好了，既然什么病都能治呢，那死亡也能治。哎，慢一点啊，从有人类到现在，没有人能治死亡啊，没有人能治生命的流失啊。
嗯，对，
是不是？
对。
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跟那个血漏的妇人说，女儿放心。为什么放心呢？怎么可以放心？我已经漏了12年，会继续漏下去，我的结局跟那个小女孩一样，必死无疑。
在他后面就有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
从什么事情救了我？
他的信心。
从我的血漏，从我生命的流失，从我生命的丧失救了我。
对，
对不对？怎么救的？是因为我的信心，我把我的信心朝向耶稣。我甚至没有跟他说话，我只是去摸了一下他衣裳的穗子，我就这么一摸他，他的能力就到了我的身上。当他能力到了我的身上的时候，圣经就说了，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
嗯，对。
请问你什么叫做一个痊愈的人？这个定义很难讲。哎，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呢，你本来发烧，看完了医生，药吃下去几天之后呢，你不发烧了，你恢复到你生病以前的样子，这个我们就叫做什么？
痊愈。
痊愈。那其实这是不是真的痊愈？
真的说暂时痊愈，或者说这个病痊愈了。
把你恢复到你本来的样子就叫做痊愈。它可能使你不病，可是它不能使你不老。它可能使你不继续烂下去，可是它不能使你更好。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你说现在真正比较接近痊愈的医术啊，实际上是我们大家认为最不重要最看不起的这种美容术，对不对？消除皱纹呢、啊， 除去老人斑，这个叫做，这个比较接近圣经里面痊愈的定义。
今年20，明年18，会不会？
哦，就是这个意思了。你过了40就开始反过来数嘛。
对。
那这个女人，她来的时候比大家都不及格啊，比大家都不及格。她的血不断的在漏，在其他的地方还讲，她不但里边在漏，她外面也漏，她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就是越来越糟。
对呀、啊，想象的是非常惨的一个人生呢。
这个人却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个被主耶稣称为痊愈的人。
嗯，
这个痊愈是恢复到什么地步呢？你去看一个地上的医生，他恢复到你还没有生这场病以前的地步，这个叫做痊愈。你来见耶稣的话呢，他什么叫做你的信心救了你？他把你救到什么地步呢？救到人还没有犯罪的地步，救到神起初创造人的那个地步，那个叫什么？痊愈了。
嗯。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人如果需要痊愈，那最起码的要求是什么？他的生命不能再漏失了，死亡的黑洞给他堵住了，死亡的问题得过去了，这个叫做痊愈。这个叫做痊愈，这是主耶稣这个弥赛亚来最基本需要做成的事情，要不然这个弥赛亚呢，就不是真的救世主。
对，
对，我们一提到救世主就想到那个出名的国际歌，对吧？这个国际歌里面这句话本来就是个外行话。
怎么说？
他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凡事都要靠自己。你有一件事情你不可能靠自己，什么事情？
就是、
死亡嘛。你
我们刚才讲了生死收税，都太可耻。
你要怎么样靠自己解决死亡的问题？你去解决吧。这件事情，哪怕其他所有的事情，你认为你不需要救世主啊，这件事情你肯定你得靠他。你怎么靠自己都没有用。无人有权利留住生命。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啊，请你记得这句话、
嗯、
你怎么样靠自己，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把人的生和人的死好像分开来看，其实死亡决定你生命的意义，一条路的终点决定那条路的意义，决定那条路有没有价值，对不对？
对，对，
这是最简单的事情。可是当我们看人生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通通不要去管它，活着的时候就管活的就好了，死归死。那孔老夫子的名言嘛，未知生焉知死，他不愿意用死来定义他生的时候，在他审核考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居然把这个必要面对的死啊完全摒弃在外。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勇气，无论是智慧，我们确实要说他有所缺乏。不但他有所缺乏，我们统统都有所缺乏。
哎，所以就说有一句话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了是有点不太成熟那种文化，因为就回避对死亡的那种思考嘛。现在就像这一种非常实用的那种一种理论。
那不但是中国文化，你想这个印度文化、释迦摩尼文化、嗯，我们刚才说了也差不多啊。
但他们不管怎么说，他们还在从这对死亡进行一些思考。
中国人他不是不思考，他是知道思考了没用，所以决定不思考。
就放弃了。
这不是放弃，就是别浪费时间嘛，这是你这么看。你站在这个世界来看的话，那真的只有活的时候才有用。所以你说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贯彻始终通行到底？因为这个共产主义思想跟孔老夫子思想跟道家思想有很多相通之处。
对对对。
对吧，它绝对是未知生。
这个问题展开就太大了。
啊、不，这问题很重要啊。
嗯
你不放在这个绝对的尺度底下，你对很多事情看不准确的。你认为说、
嗯、
这个共产主义跟孔老夫子有什么相通？相通处可大，要不然中国人不会信得这么快。他同样是未知生焉知死，同样他必须把人生看破了。
对，
我们活着是多少就是多少。
对，他们就是把这个死亡这一块就给遮住了，根本不去考虑了。
对，那这个遮住不去考虑，如果这个死亡问题没有被神所解决的话，那这可能是最聪明的哲学了。因为你必须是实用哲学，要不然是没用，对不对？
嗯、对对。
那什么叫做自欺欺人的东西呢？就是明明死亡这件事情没有答案，而且因为死亡把你人生弄得又虚空又苦，然后你告诉老百姓，或者有一群人自动愿去跟着像佛祖这样的人说，哎、嗯，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超脱这个苦，呵，这谁告诉你的？
对，
那你那真是枉费功夫。不过你在人生，你要么是走中国人这条路，要么是走印度人这条路，讲到最后啊，通通是虚空，因为没有一个人把死的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习惯到一个地步啊， 我们把死亡当成理所当然的事，直到你念圣经的时候，你才突然醒过来。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上礼拜刚刚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读完了，里面一定没有哪一个字啊，
死，
没有死字。死亡本来不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甚至当你读到第二章神造人的时候，死亡是不是神创造人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必然的方向？不是，
不是。对，
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独园当中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干什么？死。
嗯，
你知道我什么事情很好奇啊？就是我虽然知道从圣经让我们知道人被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聪明，非常非常高科技的。
嗯，对，那当然，
对不对？因为神派他管理四条河的流域啊，这不是管理你家后院啊。他为一切的生物命名，你就看见他见到夏娃的时候那个会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猴子变的。
我们再先不说进化论了。
不是，你想想看吧，对，第一只公猴子变出来的时候，他得在他死之前遇见一只母猴子。
对啊，
他还要知道怎么样来讨这个母猴子的欢心，这不简单。你知道猴子怎么样讨他的欢心呢？有的猴子的红屁股猴子，他就那个屁股越红，他的母猴子越喜欢他，是吗？
是吗？
这是我说的，不差不多，动物都是这样子。他或者会抓痒，他或者会跳。会跳舞是不是？或者他会唱歌？
对，
你亚当绝对不是这样。亚当一句话那真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那听在夏娃里那个心里那真是舒服的不得了。这非得叫二山子来替我们形容形容才知道，当时夏娃听见亚当那句话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有多舒服。
我现在如果哪个妻子听到丈夫说这句话，也非输人了不可，是吧？
对呀、啊，你说这个丈夫，你能说他是猴子变的？这个人太聪明了。
嗯嗯，对，
对不对？可他尽管有这样多的智慧，还有这样多的社交手腕，这么会谈恋爱，是不是？
对、
啊。到底神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个死在他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搞不清楚。他亚当能不能知道，能不能明白这件事情？
可能对他来说，这是虚无缥缈的一个概念，当初。
这我就不敢讲了，因为就算他能够明白，那也完全就是一个理智上的明白。
嗯嗯，
没有任何在伊甸园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什么叫吃的
这个东西？
你这难怪他不放在心上，难怪夏娃没把这事情放在心上。今天的人呐、啊，可以别的什么都不懂，有一件事情他一定懂，就是什么死。
对，
小孩都知道死了很可怕，到处都是死亡。嗯、
对，
到处都是死亡。所以你知道最后神把他们从伊甸园赶出来的时候，最后一幕是没说话的，神告诉他们你们会遭遇到的咒诅是怎么样，这个地要因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蛇要受咒诅，在终身在地上爬，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耕种自出之土啊。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命运，就是所罗门讲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要归于尘土。这个什么叫做出于尘土又归于尘土呢？就是神所说的，你是出于土必归于尘土，什么意思？虚空与死亡，死成了你必然的结局，而且因为这个死亡，你要活在极大的虚空底下，你种地，地不再为你效命。可是虽然如此，在他赶他们出去之前呢，神突然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嗯哼，
这个稍微明白一点的基督徒一读就晓得，哎呦呦，这里面这意思太深刻了。因为那个就是以羔羊代替亚当夏娃的意思、
哦、是有这个意思。
对，因为神如果真的是不要他们赶出去就算了，干嘛做衣服给他们呢？
那我以为就让他们知道，因为知道羞耻了嘛，那么遮下羞了，
死都要死了，都受咒诅了、嗯、还遮羞干什么？所以就表示神对他们的心意啊，不只是公义的审判而已，背后还有一个慈爱在那里。
对，
可是这个慈爱的表现出来居然是这么奇怪，他不是像我们对小孩子很严厉的说了他一顿，然后想要处罚又不处罚就算了算了，他是真的把亚当夏娃赶出去、啊、真的就让他们进入死亡、啊、
对。
可是在这样一个可怕的结局之前，最后一件事情，神也不是说要有衣服就有了衣服，他是亲手去做。亲手去做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啊，那时候亚当夏娃为什么不敢说话，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件事情，血淋淋的活生生的，我们这字用的不对吧就行在他们面前。什么事情啊？可能是一头羊，可能是一头牛，神亲手把他杀了，血流出来，皮子剥下来，这一切全部坐在他们两个的眼前呢。他们这下可是开了眼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神也不解释也不说话，他们当然不敢说话，那夏娃可能都已经昏过去了，是吧
蒙哥这么一描述，这个场景是还是那么非常活灵活现的，你知道吗？
是啊，我听二山子做节目已经听了一年多，能够不学点东西吗？你得去想啊，这到底什么意思？什么是死亡？神就把它活生生的摆给亚当夏娃看。
对，
我们现在北美的人，中国人活到30岁、40岁，你开始参加葬礼，以后亚当夏娃当然看见很多很多的死亡，最后他们自己也经历到死亡。
嗯嗯，对，
一切的死亡不能够帮助他们，别人的死亡，别的动物的死亡不能带给他任何的希望，只有哪一次的死亡带给他希望。哎，神在赶他们出伊甸园之前所亲手制造的那一个死亡，
嗯，
反而带给他们希望。为什么？那个死亡是有结果的，是能够让他们保暖的，能够让他们存活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的，对不对？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说，神还没有丢弃我，神还给我做了衣服，那到底我以后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就没再讲话了，我也不敢问问题。我们就被赶出来，这一赶出来以后啊，你连回头看都不行，因为突然就有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把回到伊甸园的路啊，就给它封掉了。
嗯嗯，对，
是不是？然后他们就花几百年的时间，他们活在世上活得很长啊。
对，
去回忆那件事情，去摸索那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哎，你不要以为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们生的孩子亚伯会想出这样一个荒唐的招数来，杀了一头羊，拿羊群中首生的杀了拿去献祭，然后神会悦纳他。为什么？因为亚伯明白了，这里边呢，神还有心意。
嗯，
亚伯就照这个心意去献祭。对不对？
原来就是神为什么悦纳他，他在我记得圣经也没有明确解释。
没有明确解释就叫你去想啊，你把耶和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件事情和亚伯为什么杀羊献祭这个蒙神悦纳，你马上一摆在一起就明白了。
对对对对，不蒙哥啊，真的还没几个人这样来读圣经的，我觉得。
很多人这样读圣经，圣经里面的人都是这样读圣经，你得花点时间。
跟着蒙哥读圣经，在长见识。
这是旧闻啊，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出伊甸园的大新闻，从开头就是这么讲的。那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死亡的问题，有一天神要为你解决，并且有一天在神手里面所制造的一个死亡，我们就暂时这么说好了啊。后面我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它，在神面前。有一个死亡是出于神的，这个死亡呢就要救亚当夏娃和他后裔的命。
对，
那你想想看，神后来成了人的形状来到世界上是为什么？
就是、
为了要死在十字架上。对所有的人来讲，死是让他的生命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对耶稣来讲，他的死却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就像耶和华在伊甸园里面杀了羔羊一样，他让亚当夏娃得以存活，得以保暖。耶稣来为什么能够医治这两个案例的死亡？因为他就是把死亡吞灭的那一位啊，他来就是要背负我们的罪孽，他就是那个掌管死期留住生命的人。所以当他进了这个管会堂的家里边，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他。可是众人既被撵出去，耶稣就进去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这么简单的。听众朋友，你知道耶稣是谁吗？你写过履历表吗？你知道耶稣最后在启示录里边他的自我介绍是怎么介绍的？他的履历表是什么吗？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
对，
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无论是这个管会堂的人，无论是这个血漏的女人，当他们把信心朝着耶稣对他说， 我的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必活了。或是这个女人来到耶稣面前说，哎，我摸她的衣裳穗子，我就能够必得到痊愈。这两个人都得到了没有？得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信心的对象摆对了。
对，
这一摆对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啊？解决了死亡问题。死亡的问题一解决，传道书啊写不成了。
对呀、
啊，那个虚空怎么样啊？不见了。
对，
那个消极怎么样啊？不见了。可是你要是认为这个问题太消极，你老早就转开的话，你永远得不到这个解放。你得面对人生的虚空面，然后当你看见神给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从神来的羔羊为我们死的时候，突然你如果用你的信心去接触他，那所有人生的虚空都不见了。
对，
因为你这一下你完全知道活着为什么，并且你知道哪一些事情在你今生朝着去奔跑的时候，它的价值是留到永远的。因为中间原来把一切都 cancel 掉的那个灵啊，那个黑洞啊，那个本来怎么也避不开的死亡啊，突然不见了。对不
对？对啊，所以我们这儿没问题啊，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么一个节目从死亡开始到死亡结束，听众朋友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听得有点不开心啊？
我都忘记了。
对、啊、
什么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就是苦中作乐。你吃的东西，但现在已经吃完了，我不管你吃的是什么，你吃的东西通通都是死东西，对不对？
你就不要说了，
这么可怕，一只鸡杀了，你把它做成好菜，吃的香喷喷。哎，这奇怪，这就是中国人。你得面对死亡。你说吃素的人就比较好吗？你吃素的人，你也不是吃活食物，对不对？你不是吃活西瓜，你是把西瓜宰了。你到处都接触死亡，可是没有一个死亡能够真正的帮助你。同样，你的鸡、你的肉、你的羊、你的蔬菜死了以后，能够让你多过几个小时。哎，我请问你，耶稣基督的死，你如果用信心把它吃进去，它够你过多久了？我跟你讲，
我们就跟着得永生了。
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为你。